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现在进行成佛之道大圣不共法，就是最难的部分，但是其实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般若波罗蜜。那请各位先把科判第四大章的科判稍微看一下，倒数第二章大圣行的慧度。慧度就是般若波罗蜜。我们上次谈完的三个颂，我们简单再复习一下，就总续般若，就谈般若波罗蜜的总说，那之后再别论般若。那总续般若里面，首先呢先赞叹般若波罗蜜的功德。那我们已经说过，就是真正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在智慧。其他宗教也是劝人为善，也是持戒啦、修定也都有，但是呢这个毕竟还是在三界里面。佛教真的出三界不共其他宗教呢，最主要是无我，是智慧，缘起的智慧。那么所以般若波罗蜜是出世法的一个根本，是最尊贵最第一，那是所有的解脱，我们要不管是声闻的解脱、缘觉的解脱，或者是大圣成佛的解脱，都是要依着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呢是诸佛所从出，就是由般若波罗蜜而生诸佛，所以般若波罗蜜呢被称为佛的母亲，诸佛母。那佛又是众生的父亲，所以般若波罗蜜等于是众生的祖母。那般若波罗蜜，我们从这里面也顺便就提到，它到底是共三圣的般若波罗蜜呢，还是大圣不共的般若波罗蜜？那我们有提到说，如果从广义来说，它能够生圣法，能够依着它得解脱来讲的话，就是从狭义的这个智慧来说的话，它是三圣所共学，三圣所共学的般若波罗蜜。但是呢，我们从一个甚深义来说，从深义来讲，般若波罗蜜以外，我们菩萨要修六度万行，对不对？除了般若波罗蜜以外，我们修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等。可是这些布施波罗蜜，如果没有与般若波罗蜜相应的话，顶多只能称布施，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所以从这个般若波罗蜜，如果从深义来讲，它不只是狭隘的智慧，它还伴随着有菩提心、有大悲心，而且还有其他五度庄严，它等于摄导万行这个意义来说的话，那般若波罗蜜呢，那就是大圣不共的般若，所以这般若波罗蜜的殊胜在这个地方。那么第二个颂依次修证，我们就提到说，我们要证得般若波罗蜜，那它中间的历程怎么样？那基本上来讲，就是要闻思修证。闻并不是说我听多就好，而且呢，主要这个闻多闻，主要是要听闻，无常、空、无我，甚深义，这主要是要听闻这一方面，而且要理解。那我们听闻，就从善知识闻，从佛典闻，从佛闻这样子。那么听闻，主要呢是要摄心，就是要受用，并不是说这听多就好。听多没有受用的话，就好像那个银行的钞票员，他钞票很多了，摸的很多，但是都不是他的。所以有一句话在形容，就是如果你多闻可是没有真正受用的话，就好像入海算沙，海里面的沙很多嘛，对不对？你在算沙一样，虽然是很多，看起来很多，可是你没有受用，所以入海算沙，徒自困，如果没有受用。所以闻，我们主要要理解，透彻理解无常、空、无我，而且要真正应用在日用寻常当中。那么闻，那这个到底听的这个法正不正确，跟这个善知识也有关系。如果说这个善知识当然也不错，那精进善知识，我们听闻，然后还有思维，然后再修。这个修就要定相应的，至少味道定。 那么修相应才能够达到正。所以从闻思修正来说的话，这个般若的层次呢又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叫闻智般若，一个就是观照般若，再来就是实相般若，这是讲义的第77页这里所说的。闻智般若就是说包括般若经，这个也是闻智般若。那另外呢就是闻思，如果你还有闻智相的话，这个是属于闻思闻智般若。那么思跟修，如果你脱落闻智相，真切在那个意上面能够做深刻的思维的话，那么这个思或者修那就称为观照般若，那最后达到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就能所双亡，那这个实相般若也就是生意般若。好，那这总说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殊胜，再来修正般若的次第，闻思修正或者闻智般若观照般若，然后到实相般若。之后别论般若，我们谈到那个标示中一，般若本无二，随机行有别，般若诸经论于此最亲切。就是般若波罗蜜本身这个是智慧啊，那个不管是二圣啊或大圣，他所证的这个空性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深浅或者是广度有别。所以那打个比喻，就是三兽渡河，兔啊马啊或者象，随着大家所体悟的这个空性，声闻人二圣人他体悟的毛孔空，菩萨他体悟的太虚空，所以有深浅像三兽渡河，有广度毛孔空太虚空这样的差别。所以般若波罗蜜这个体性本无二，不过呢因为随着众生的根性好要各有不同，所以呢展开这个大乘经有各种不同的法门。但是在这么多的经典里面，描述般若波罗蜜最亲切的主要还是般若经或者是般若的论。般若论主要有大智度论啊、中论这些。好，那下面这个二谛观门、二空观门基本上就是依据般若经来论说。那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二谛观门，二谛观门的总序二谛就是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依俗得真谛，依真得解脱。我们上次说到这边，也就是讲我们称我知道增注本的340页，如果是讲义的话就是79页。好，我们先看讲义79页第五项，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依俗得真谛，依真得解脱。那这个偈颂主要几个重点，第一个什么是世俗谛，第二个什么是圣义谛。圣义谛有时候又翻成真谛，有时候又翻成第一谛，那指的是同样的内容。那另外呢除了世俗谛跟真谛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解脱。那么它的过程是这样子，就是依着世俗达到圣义谛，达到解脱。世俗谛有时候简称俗谛，圣义谛，圣义也就是第一谛，或者又称为真谛。好，那我们现在先解释这两个语词，什么是世俗谛，什么是圣义谛。讲义的79页括弧二，世俗谛也就是世间的真实，谛就是真实，真实的意思。所谓世俗谛呢，就是世间人世俗人所共许的认识，那么我们大家同样承认它有相对的确实性跟妥当性。所以世俗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毛巾啊种种这些我们知道大家共许有水啦，比如说这里一个水，那有一个比如说筷子好了，那我们看到的筷子、看到的水、看到的杯子，这是大家共许的嘛，对不对？就它有这样的物体。可是呢当你筷子插进去以后，看到那个筷子本来是直的，结果看到它弯曲了，对不对？那么这种弯曲的 的这种现象，我们大家也能够，就是说有知识的人也知道说啊，这个是这种折射的现象而已。类似这些我们所看到这些供许的，这个叫世俗，这通通叫世俗所以世俗它有分成正的世俗跟倒的世俗，这个我们后面会谈。总之，我们世间人所供许的这些相对的确实性、妥当性，这个叫做世俗谛。那么另外呢，有圣义谛，圣义谛就是究竟的真实，也就是圣者无分别智所共证的究竟真实。那么为什么佛要说二谛呢？佛为什么要说世俗谛，也要说圣义谛？主要他用的方式非常善巧，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你们现在世间人所看到的这样以为是真实的，其实真实不是只有这个真实而已，还有另外一个你们看不到的无法体证的另外一个圣者所证悟的这个实相，这个叫圣义谛。所以为什么说二谛，主要是告诉众生说，你以为现在世间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真实，其实不是，你看到这个呢，世间还是就像一场梦一样。在这个之外有一个圣者所共证的一个诸法实相，这个叫圣义谛。那么佛主要就是要引导我们众生，让我们看破这个世间众生以为实在的而起烦恼的你争我夺的这些，让他能够放下而体悟到另外圣者一个清净的境地，这个就是说二谛的主要一个理由，让我们知道说世俗是不正确的，那么另外一个圣者的共证的究竟真实，这就是为什么要说二谛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那我们接着你直接看讲义，世俗谛，世俗谛世间人供举的真实里面呢，佛很善巧，他又好，既然现在众生他还不知道什么是真实嘛，对不对？好，那就世间的真实呢，我们来看世间的真实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接下来就先谈到底众生们所看到的世间真实，事实上也有程度的差别，也有浅深的差别，所以底下就说了。比如说刮胡山世俗谛的，我们这边分三项。第一个，众生自身的身心，与众生相对的世间万有，这个在佛法来讲广义的法，我们众生的自身有的就称为正报，那么你所依的这个世间啊，气世间啊，这个称为依报。那么每一法，这个法是广义的了，有包括物理的，比如说地水火风啊等等，有包括生理的，比如说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属于生理的，有包括心理的，就像受想行识，属于精神方面的。那么它都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世间人在这个世间的供许之上，有的人他可以找到一套理则，有的做得还不错，就世间法来讲做得还不错，他能够格物致知修身，格物致知，诚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世间来讲处理世间的事主要不外乎这些嘛，对不对？一个自净其心，再来就是治国平天下，是这样。从世间来讲看起来确实如此，不外一般人所努力的就是这些了。那么以这世间来看这一常识的世界呢，这个就叫俗谛。这先通说，就是说大家所看到的世界呢，其实不管你是物理的、科学的、哲学的，生理的、心理的，这个事实上没有超脱这个圣人的无我的境界的话，这个都是世俗谛了，先总说。那么第二个呢，就分别了就说同样是世间人大家所供许的一个真实，可是世间人的智慧也有高低的差别，也有小孩跟青壮年，跟老年各方面的差别。 所以同样是世俗谛，虽然说世间共许，可是呢我们看第二项，世俗谛中也有浅显的，也有甚深很隐微的，一个显一下子就看得到了，就察觉了。有的人非常深隐，你没有这仔细的观察，或没有一个禅定，有时候还看不到，或者说没有借助，比如说显微镜啊，或者望远镜啊，这些你也观察不到的，有这一类的真实。可是佛要说的就是说，尽管你有浅显有深隐，也有浅深的不同，但是呢这个毕竟都还是世间的，并没有出世间啊。那么浅显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木石这个物质，这个很粗嘛，是人人可以见的，这是浅的。那么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像现身，我这辈子啊，大家互相彼此看得到嘛，对不对？可是前生跟来生，这个就不是你一般人肉眼可以看得到的，是不是？所以前生或者来生呢，这个比如说像天人，他有天眼，有神通的天眼，他就可以看得到，有宿命通可以知过去，有天眼通可以知未来。所以除了这个浅显以外，佛在这里在经典里面就先暗示了，同样的世间，你说欲界的世间啊，你看到是这样子，你只看到现在是啊，可是呢同样的世间人，你要知道有一部分的高人，他可以看到过去，也可以看到未来。好，佛先在世间人里面呢，先点出有这么一类的，比你凡夫俗子更稍微高一点点的这一类的人啊。所以先说浅显以外，另外有深隐的。深隐的另外，比如说像科学啊，科学的发展呢，我们以前看到的木石等等物质，事实上呢，现在可以追究到很细啊，原子啊、电子啊、离子等等等等这些。那么这些是经过科学的仪器才发现，不是你肉眼可以观察得到的。那这一部分就是深隐的。那么我们现在从这一面来看，佛点出来这个呢，我们世间人的一些科学所处理的，主要是前半段了。就是前面的这些物质啊，科学啊，借助仪器的观察这样而已。可是呢，你要仪器观察前生或者是后世啊，这个不是说你靠仪器就容易观察得到的，对不对？这些呢，其实是靠修禅定。好，比如说修禅定，它能够有天眼通，有宿命通，是这一部分它可以。好，所以这部分就比欲界就高一点了，色界。好。那么除了世间的这些物质啦、啊、物理啊、生理啦、啊、心理等等以外呢，那第三个佛又点出来，就说你不要只是看到这个这医学啦、啊、肉体科学物质等等，事实上呢我们还有因果业报，对不对？有些病治不好啊，不一定是你的构造或者是哪里出问题，或者病菌感染，有些可能是业障重啊，所以业报的问题啊。那这一部分佛为了在说明世间的真相以后，又导入佛法，就是世间流转的这一部分呢，有开示的几个啊。第三，如佛说三界，这个三界又更深的啦，对不对？我们众生所处的是欲界而已嘛。那么佛在这边又点出来，除了大家共许的这欲界以外，事实上还有色界，还有无色界。色界就是禅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无色界那更高了啦，对不对？事无边处、空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那么六道，我们现前可以看得到是什么？人道啊、畜生道，这是跟我们共世间的嘛，对不对？可是呢，这边再点出来，其实还有恶鬼道，还有地狱道，还有天道、阿修罗道等等。所以这在点出来这五道的时候，主要是扩展一般世间人的这种眼界了啦。但是尽管在谈六道，这个都还是在三界轮回里面，所以这个都还是世俗谛的说明而已。 那么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啊，六处啊，这眼耳鼻舌身意啊，相对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啊，或者烦恼业苦或业苦，这样的种种说明都是世间流转的说明。这些是世俗谛啊，所以我们成佛之道，印顺导师的安排也是非常善巧啊。就说谈般若波罗蜜呢，为什么说这般若波罗蜜可以达到解脱？那达到解脱，那我们应该从哪里下手？很善巧的先告诉我们说，诶，世间人哦，你在供取的这个现在所知道的这些啊知识啊常识啊种种，其实呢你知道非常有限啊。好、哦、还有那个原子啊科学的这些你看不到了，还有前生来世，还有其他的五道，人道又爱其他的五道啊，还有破业苦，还有色界无色界哦，告诉你说，哎，世间世上它也有深浅，然后进一步呢，再来告诉你说，即使你达到无色界啊、哦、最高的禅定，可是这个都还是无常变幻。由这个让你知道说，哦，原来你所知道的世间非常渺小，即使你知道很广很多，可是毕竟都是无常变化不居，你要看破这样的一个那种虚妄不实，然后引导你说还有一个圣者所共证的真实，是从这样子啊、哦、依俗而得真谛。那么你了解到圣者共证的真实以后，才能够得解脱。这主要是这一颂这样的安排、哦、好，那我们就直接看讲义瓜五四。依俗谛而见真谛，依真谛而得解脱、哦、好，第一个，佛法的修学就是要从现实世间、哦、就是我们大家世间共取的这些世俗谛的正观当中，那么学佛的跟一般世间人所执迷的世间差别在哪里呢？世间人他执以为实哦、那一直在里面这贪着不舍，那么学佛呢主要就是要跟世俗人不一样，就是说要发现这个世间是错误的，不实在的、哦、是虚妄的，要去妄然后显真，从这样子深入到世间真相的体现。那你能够体悟到这个世间是无常空无我，这样的究竟真相才名为圣义谛、哦、才是圣者所证的真实。那么这样的圣义谛因为是特殊体验的境地，而且是圣者所公认的、哦、圣者不是说、哦、你说说而已、啊、而是很多的圣者呢，大家所共同体认的一个真相。那么般若的修习就是要达成什么呢？它有几项啊、哦，依着熟地而见真地，再来由虚妄而见真实，再来从凡而入圣啊、哦，般若就是这样的法门。那么第三，我们刚刚讲说，哎，有世俗地，有圣义地啊、哦，那到底这个圣者所共证的这个真地，它是不是离开世间有另外一个世界呢？啊、哦，不是。我们这个真谛呢，切勿幻想为离开世间、离开现实世间的另一个东西，其实不是了、啊哦。佛说二谛指出了世俗共知的现实以外、哦、我们世间人共知的这个现实以外呢，还有一个圣者共证的真相。但是这样的一个真相、哦、一切法的本相并不是离开现实世间而存在，当下就是世间、哦、当下在这个世间你体悟到它无常空无我，当下就是圣义、哦、并不是说离开这个世间再另外去求一个圣义地、哦、不是。简单的讲、哦、就是说假设这一颗钻石，那么以一般凡夫俗子来看，我、哦、就起贪念啊、哦、而且非常执着嘛，对不对？那么圣者他所看到的呢，他可以知道说随俗，他也知道说这是钻石，可是呢他 更可以了解到说你这样的喜好啊，事实上只不过是让你短期间拥有而已啦，对不对？事实上你摸到那钻石啊，是以前死人带过的啦，哦，或者是你现在再怎么拥有，再怎么几克拉，之后你死了以后，后面就继承了，一样在转来转去而已，哦，所以在圣旨来看，你现在是钻石，尽管说哦比较不容易磨坏，可是整个世间都会成住坏空了啊，那何况你这个呢？是不是？哦，所以就是说，圣者他所看到的，并不是离开的现实世间有另外一个，他当下知道这就是无常空无我，哦，所以并非离开现实世间而存在，所以非依熟地是不能得真谛的，这就是即相显性，哦，就在当下，哦，你即相显性，嗯，相我们一般来讲，相跟性的差的不同，哦，相是比较着重在这个差别的种种不同的相貌，性的话比较着重在平等的空性，哦，什么平等跟空这一方面，哦，相比较着重在缘起有，那这里指出来说即相显性，哦，你要体悟这个空性，那当下在五蕴体悟到它色即是空，不是离开色另外空，那个变成完空，不是，哦，那即色，色即是空，这就是即相显性，哦，那么第四，说二谛是教人修学依熟而得真的般若，得般若就能够依真谛的体见，或破无明妄执而与圣意相应，也就能够得到解脱，更进而成佛了。好，那么这个颂，主要是根据龙树菩萨的中论观世谛品，好，我引出来，那个偈颂才是龙树菩萨的作品的作品，哦，下面那个长行是青木的注解。好，我们简单看一下哈，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谛。佛用二谛来为众生说法，一个就是世俗谛，第二个呢就是第一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身佛法不知真实义。若人不能知分别二谛，这个分别从汉文来看好像是动词哈，不过从梵文来看它是一种名词啦，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不知道这个二谛的差别，分别就是二谛的差别，哦，二谛的差别事实上就是世间人所悟的所共许的，这个是世俗谛，哦，有圣者。那么世间人他不知道，他以为他把这个世俗啊误以为就是圣意，误以为这个就是最高的最真实的，那如果世间人不知道这个二谛的差别，乃至于甚至有人只知道世俗谛，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圣意的真实，不知道一个圣者共证的真实，连圣意谛都不知道，或者说误以为这个世俗谛误以为就是圣意谛，把这个世俗谛误以为就是圣意谛，那这样的人呢，则于身佛法不知真实意，哦，这些就没有体会到佛法的深意了。好，倒数第三行啊，若不依熟地，不得第一；不得第一，则不得涅槃。如果我没有依着熟地，这熟地可以有两个意义来看啊。一个呢是世间言语的共许，我们世间共许的这个语言啊，依着世间的共许的语言。如果你不依着这个世间的语言的描述，那我们不容易来表达，不容易显现这个圣意的真实，啊，不容易显示圣意。也就是说，文以载道了啊，你这样一个真相，佛或者是圣者他们共许，他们知道。可是呢，你怎么让这个世间一般人知道呢？不得不啊，好，方便言语来解说。事实上，这个言语解说呢，只不过是以指指月而已啦，对不对？你月在什么地方，或者星在什么地方，你看不到， 那么借着这个指头啊，我们的指点哦，你顺着这个可以找到那个星啊，或者月还比较好看啊，好、哦、星的话就有点尝试了，是不是？那你如果说完全没有人指引的话，也说根本找不到。好、哦，那有人指引哦，那个就是北斗七星啊、哦，等等。那我们就是说借着这个以指月，我目的是这个月，也就是圣意，好、哦，但是我们需要借着这个世俗地的指引。所以说我们要依着这个世间言语的解说，方便的巧说、哦、才能够显示这个圣意地。这是世俗地的一个第一个意义了、哦、第二个意义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吉祥显性，也就是说你这个圣意呢，并不是离开世间的世俗而另外有一个圣意，不是、哦、所以你依着这个世间的而能够透彻他的诸法实相，当下就是第一。所以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有两个意义啊。一个呢，从言语上来说，俗谛，若俗谛也就是世间的言语供取的意义，我们圣意它是一种圣者共证的真实，好，它言王律节心情处灭，你不容易表达，你无法，就是说想象也想不到，说也说不到，说也说无法去描述。可是呢，为了世间人不得不借着世间供许的语言啊来描述啊，借着它来指引以指指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这个俗谛呢就是你的世间啊，就不离这个世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有点类似这个意义，就是你当下在世间体会到它的空相，当下就是第一的，而不是说离开了这个世俗而另外一个第一，这是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不得第一则不得涅槃。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圣者共证的这个真实，那你就没办法得到涅槃。圣意跟涅槃之间的关系啊，从这里来看，又好像说圣意，然后得到解脱的涅槃啊。如果以佛法来说，这两个有时候很相近呐啊。不过导师有稍微加一点区别，这个是净，涅槃是果。我们佛教经常有用一个语词来描述净行果啊，净就是你观的那个对象。啊，修行啊，达到这个果啊，净行果。所以圣意来讲，它主要是在净这方面谈。好，那涅槃或者解脱，这是从果来说。好，那我们看一下底下青木的解释，倒数第二行啊，第一皆因言说啊，这里把世俗谛是比较着重在言说来向来解说啊，言说是世俗，是故。若不依世俗第一则不可说啊，也就是说以指指月啦，你这个月需要靠着啊这个指来指引，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个世俗地上面哦，对不对？好，以指指月，你要顺着这个指头去看月亮，你不会只在看着哦，这个指头好修长哦，哦怎么样好漂亮，那不是佛说法的本意啊，是要借这个世俗体会到那个第一谛啊，不要只停留在世俗。可是没有世俗也不行啊，对不对？没有世俗，你也看不到你的那个目标啊。所以，我们若不依世俗，第一则不可说；若不得第一，云何得之涅槃啊？是故诸法虽无生，而有二谛。好，那我们这一诵。大概里面的内容我在讲义这里都有点出来了，我们很扼要的看一下340页。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二谛就是世俗谛、圣意谛，世俗谛就是世间的供许相对的真实。那除了这世间人供许的以外呢，这里点出来说还有圣者共证的真实，这个叫圣意谛。那我们目标是在圣意啊，是在 是在地狱。可是呢，你不能过说这个空中楼阁啊，你只要上面的，下面的基础都不要。他说不行啊、哦，我们要依着世俗啊、哦、得真谛，依着真谛而得解脱。好，这个是这个偈颂所说的啊、哦。那么底下下一个偈颂呢？既然我们要依着熟地来证真实嘛，那到底熟地有哪些？哦，我们前面已经稍微点出来，世俗大家所共证的呢，有浅显的，有深隐的，有大家有这个现生大家所知道的，事实上也有前生，也有来生，哦，也有人道，也有地道啊，也有色界、无色界，所以前面是先总说哦，世俗有很多。接下来呢，我们怎么样从世俗里面来体悟到圣义啊、哦？这个就是下一颂所要说的。我们看一下科判哈、哦，科判二谛观门，二谛观门这里有分三项啊、哦。第一个总序二谛，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啊、哦。诸佛业谛为众生说法，依熟得真谛，依真得解脱。那么下面呢，就是要分别世俗谛的。就再进一步来说明世俗谛有哪些啊、哦？那么在下一项顺圣义观，本来应该就是谈圣义谛的，可是呢，圣义谛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所以这里多加一个顺。顺的意思就是随顺嘛。好、哦，你圣义是无法用言语描述得到的，那么我们不得不借着世间的语言啊、思维观察、啊、来顺着达到这个圣义啊、哦，所以这第二项就是分别世俗谛啊，第三项呢就是顺圣义观。那顺圣义观它又分两项，一个圣义空观，再一个观空正灭啊、哦。那我们先谈谈世俗谛。好，请看《成佛之道》增注本342页，讲义就是第80页。好，《成佛之道》世俗。假施舍、哦、这在谈世俗谛。世俗假施舍，名言是所是，名假受法假，正导善分别、哦、那么这里面有几个语词，第一个就是世俗、哦、世俗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世俗谛了、哦、它是假施舍。再来是名言是啊、哦，什么是名言是？我们在讲义的80页，刮胡二，这里等一下会解说啊、哦。再来第三句有包括三种假，各位可以写一下啊、哦。第一个叫做名假，第二个呢称为受假，第三个称为法假，啊、哦，有这三种假假施舍。那么第四句正导善分别，这里面在描述。世俗呢有正世俗，另外一个叫做导世俗，一个叫正世俗，一个叫导世俗。所谓正世俗，我们先简单的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眼睛，你眼睛如果没有毛病的话，比如说眼睛没有毛病的话，我们比这个你看是一根指头嘛，对不对？可是呢，如果说你是乱世啊、哦、乱世佳人，你看到这个有时候变成有重复的影像啊，或者说有飞蚊症的，是不是？世上根本没有蚊子啊，可是你那飞蚊症，哦，由于眼根的关系啊，看到了好像蚊子满天飞啊、哦，这种就只有你感受得到，可是其他人跟你是不一样的、啊，对不对？根本没有实在蚊子嘛，啊、哦，这种就是导世俗，啊、哦，就是飞蚊症啊这一种。大家所共许所看到的，这叫正世俗。那你飞蚊症啊、眼睛啊，或者精神错乱啊，哦，类似这些人呢，就是导世俗，就是只有你少数人你的体验，你哦，那别人一看，这明明不是这么回事的，这一类就称为导世俗啊、哦。他说正导善分别。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直接看讲义好了。几个重要的语词，我们先一个基本的概念，再回来看成佛之道。好，讲义80页第六项的刮胡一，众生惯习的常是心境，事物是实在的。好，就我们一般人看到的哦，这衣服啦， 种种的滋生用具啦等等，我们看起来呢，这种种世间物质看起来是不是实在的？那不了解它是空无常啊，所以隐蔽了真相。可是佛开示说，这个只不过你世间人所看到的相对的真实，事实上它不是真正的啊。如能依此而了达为世俗的，这只不过是假名虚设短暂的，那么就有像真实的可能了。至少要先让你知道说，除了你供许的这个世间相对的真实以外呢，有一个另外真实极净的诸法实相的圣义地，至少要先有这种觉醒了，有这种理解，那才有像真实的可能。如果真实都不了解，你只在这边你的世界就是这样而已的话，那根本不想超脱啊，你也无从超脱啊。所以这先点出这世间以外要像真实，先要了解它是虚假假名虚设的。好，第二个，世俗假虚设，名言是所是，这是解释前半颂。所谓假虚设，有的经典译为假名。那所谓的假名，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啊，也不是指冬瓜化葫芦的乱说一通，就是并不是指鹿为马那一种啊，硬凹的不是啊。这种假名呢，是我们所认识到的，是依种种因缘、种种关系而成立的，种种因缘关系成立的，这不是实体的，所以称为假。依因缘而成为这个或成为那个，所以叫做虚设。所以假虚设其实这是描述一般的世俗的缘起了比如说这本书它是经过这个纸张啦、印刷啦、工人装订啦，种种的因缘呵，那才有一本书这就是所谓称为假，就是说它并不是永远一直存在了它总会有成住坏空嘛，对不对？生住异灭，称为假。虚设就是说依因缘而起什么样的因缘那成就，比如说依它的种种因缘成就这个是精装本，依的种种因缘就成就这个平装本这叫虚设。所以这样的假虚设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事实上是有，就是世间共许的。假而虚设为这个为那个，我们就称为假名。假名就是常识中的一切约认识的心来说，这是名言事所示之的。那么什么是名言事呢？这是第二项当一个印象概念显现在我们的心境的时候，我们就明了区别就是一个概念然后你就区别这是什么这是魔甲那是魔乙，与我们的语言称说对象相同，所以叫名言事。简单的讲比如说我说那个林允如我说的这三个字，那有人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对不对？我指的就是那个某某某某菩萨了那所以这个名言大家共许的就可以指向那个对象，那我再另外说比如说王建正同样这三个字大家就想到说这个是又指的另外一个对象就所以我们的认识随着我们名言大家共许的而分别这是林允如或那是王建正有这样的这是世间的分别啦，这就是一般世俗的认识。所以世俗假虚设，名言是所是就是说我们世间所认识的这些呢，往往随着我们名言所认识的，就是我们言语的称说跟我们的指涉对象呢，好像就是一直很紧密的关联在一起。好，那我们再看下面名言是下面这一段，我们的认识都是以惯习的心境而来都是习惯了，对不对？你现在讲林允如，大家都这么叫嘛你就知道他是什么。可是呢，如果说一开始人家不叫他的本名，人家叫他的小名比如说阿花啦什么的，对不对？ 你叫习惯了，大家知道说，哎，阿花啊，就是他，好，就是我们都是随着这种惯习的那种名言来认识，好。那么世间以为如此，就以为如此，好，在这不寻求真相的世俗共认的基本知识上，而发展为世间的一切知识。那么这个世间的一切知识，在一般人来看，哦，以为很真实，可是呢，如果我们一一的去寻求究竟相，那么世间的知识呢，有很多就不能成立了。好，这是先总说，就说，哎，我们世间的认识种种呢，啊，是跟我们名言称说的对象有关。那么这些你以为真实的，进一步再分析，哎，有很多就不能成立了。啊，所以随着认识的深浅不同呢，底下就说同样是假名。它就分成三种假，好，层次的不同就分成三种假，那这就括弧三，是这里所说的三种假名，好，三种假，第一个称为名假，第二个称为受假，第三个称为法假，好，也这三种假。那么我们简单的讲啊，好，比如说王建正，好了，那。我们的副班长他这个人这个名字，好，哦，我的王某某，这是名假，对不对？这是个名称。所谓的受假呢，就是他那个人啊，那个受假，圆的啦，扁的啦，长什么样子，就是那个样子，这个叫受假，好，哦。什么叫法假呢？就是他的色受想行识。的一一的法，有物质嘛，对不对？有精神，好，哦，色受想行识，这个一一的法，一一的法的缘起啊，哦，的施设，我们就称为法假。那么由这个色受想行识组合而成的这个某人啊，这个众生，我们就称为受假。可是我们同样是有五蕴啊，对不对？你有五蕴，我有五蕴。组合出来的这个人，男的、女的，男的、女的，小孩、老人，就各有不同。那我们个别给他安立个不同的名称，来方便区别。好，哦，这叫林允儒，那个叫王建正，那个就叫名假。好，哦，那么这就是先谈到这个三假。好，哦，那么这个三假为什么要提三假？为什么要提三假？我们先简单的说，哦，名假这个是世间人容易知道，这个世俗呢是这个时候主要是要破除名跟实的，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嘛，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对象啊，往往是用名称，想让一个名称而来联想到他那个对象，对不对？这是世间人的思维了。可是呢，这里要破除这种执着，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名，你所指涉的这个呢，有时候是名实不相符。你能够体悟到名实不一定相符的，你才能够悟到名假。好，比如说，我们人都是喜欢人家赞叹的嘛，对不对？哦，说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的。那是名啊，可是你的实际上呢，你的言语的描述有时候跟他实际上的德性相配合，这个还好，是不是？可是有时候这个赞美过度啊，好，哦，赞美的过度了以后，这个名实就不相符了。而有时候呢，用言语故意刻薄，尖酸刻薄来形容他的时候，他受不了，哦，就是因为这样子名实不合，有时候就会那种起贪嗔痴啊，种种。事实上，我们人很多的纠纷啊，除了物质以外的纠纷以外，有很多都是从言语上的摩擦而来，误解啊，哦，东西寄放在人家会少啊，你话语寄放在人家会变多啊。有人想象力之丰富哦，那叹为观止啊， 是不是？所以因为这样的言语，我们世间人又通通是在这种言语的思维来指涉我某某对象，有这么一个印象。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先了解，就是说不管你这个名怎么这样形容，我还是我，你还是你，好，这先了解这个叫名讲。那这个是世间人君子还可以了解，就是世间人你不管你怎么形容我，但问心无愧，凡事心有不得，反求诸己，你说 我怎么样骗人啊，反求诸己，心安理得，这个一般正人君子就可以做到了。可是呢，这里就比较深了咯。我们一般的这个，如果你还有我执的话，那代表说你这个受假还没体认到。如果你能够体会到众生空我空的话，那你就能够体会到这个人是一种无常空无我的。如果你更能够体会到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一的法空的话，那你就体会到法假。所以这三个是有差别的哦。这个是一般正人君子就可以体会到名假，而这个是二圣人可以体会到我空众生空。什么人才可以体会到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法一的法空？这登地就是无上法理上的菩萨，好，可以升观这一切法是空的。所以这里要提到三种假，随着众生所悟的深浅不同，好，正人君子可以悟到名假，二圣者可以悟到受假，大菩萨可以观一切法空，悟得法假。那后面呢是正导善分别，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哈，那个细部等一下再回过来看，请看81页，瓜胡寺。正导善分别，也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分别什么是正世俗，什么是导世俗。正世俗的意思就是说，白天我们人世的种种活动，这是现实时空中的事实，是别人所可以证知为实在的，大家共许这是实在的。世俗法中，这是被认为实在的，这就名为正世俗。可是导世俗呢，比如说我们梦见更人家相见的，你梦到你的什么人啊，甚至还说话啦，还做事啦，在世俗法中呢，我们也一觉醒来也知道这是虚妄不实的，但梦有时候是预言啊，有时候也梦想成真啊，这又梦很复杂了，不过从一般来讲有很多梦是虚幻不实的。那么底下又分成三种惑乱，第一个是境的惑乱，第二个是根的惑乱，第三个是识的惑乱。就根境识，我们要认识有就随着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境色声香味触法，识眼识耳识到意识。根的惑乱，比如说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如那个插笔来入水杯中，然后看到笔是曲折的，这一类那就是导世俗，因为它不是真正的曲折的。在根的惑乱，如眼有醒意，见到空花乱坠，这是这样，他是看到花啦，有人是看到蚊子啦，那再来识的惑乱，比如说心有成见啊，所有错误的见解种种。那佛为什么说，就是在中国之道，或者是经典，为什么要举这个导世俗呢？主要就是佛经常用这个导世俗，如水中月啦，梦境啦，或者空中花等等，这样的虚妄惑乱，来比喻正世俗的惑乱不实。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细部的我再来。进一步解说。